开始答你们的问题。
请问你对聚会所的看法如何？聚会所是在20世纪初期2300年代尼托生所带领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受了法国爱尔兰的影响，也受了其他一些当时的福州侍奉的一些姐妹的影响，所以影响尼托生的是一些姐妹。尼托生弟兄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中国教会前途的问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盼望能够很自立的、很清楚的走着一条专注重靠圣经产生的一个基督教的自立的运动，所以在当时来说是比所有的宗派更有自立的精神，也是更有解禁的精神。尼托生弟兄到了这个他比较年纪大的时候，他就把整个权柄交给了 Austin Spark， 英国的一位弟兄会的领袖。Austin Spark 就劝他不要离开中国，所以他就继续在中国来过他的生活。就这样，他落在共产党的手里，被关了20多年。后来他可以说呢，是为主受了很多的痛苦。聚会时候就继续在李长寿领导之下，继续过他们的教会生活。聚会所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很注重合一，而且地方性的教会见证，所以这一方面呢，原是他们从圣经找出来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很可惜的，在以后的日子中间，他们盼望教会的合一没有达到，他们的教会变成以所有众教会最难合一的一个教会。所以如果把你整个聚会所这几十年的工作来做一个总归纳的话，我可以说他们相当绝对化那些不是绝对的事情，所以就把相对的绝对，结果他们用神学精神反神学，用解经的精神来反解经学，用组织的精神来反组织，用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反各样的宗派，所以结果聚会所就落在一个把人的权柄高高在上，而不注重历世历代众圣徒怎么样被圣灵引导好好解经的这个原理。现在他们可以说参加聚会所的人都可以被批评为爱李长寿过于爱上帝的这个毛病，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的危机，我个人认为是带来教会很大的困难，同以后很难合一的事情。请问但以理书2章第5节提及尼布加尼撒王两次说那梦我已经忘了，问题他是真正的忘记吗？还是没有忘记而故意说忘了？很可惜我还没问他，所以我不知道他讲的话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他可能是真的忘了，可能不是真的忘了，他要考这些术士呢到底厉害到什么地步。但是感谢上帝，后来上帝呢把智慧给但以理，所以呢他到底最后还是可以解答那条已经忘记的梦，或者故意忘记的梦，因为圣经说呢他承认他所梦的正是但以理所讲出来的。5节有小字定命两个字怎么样解释，我要先翻一看这一节两个字前面呢到前后到底是怎样的 context。 但以理书2章5节就这两个字，我先看一下。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记了，或者我已经定命了。第8节一样 这个定命这两个意思，可能他已经知道固定的一个情形，就是他没有办法记得，也可能是他定义不要告诉人的意思。马可福音第10章38节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这句话是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呢雅各同约翰的母亲讲的。这个雅各同约翰的母亲原是对耶稣要求一件事，盼望他德国降临的时候，他两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可以做左相，一个可以做右相，所以在他的宝座的左右。这是一个很爱孩子而不讲公理的母亲的祷告。这个母亲把孩子奉献给主了，他就盼望他的孩子超过所有其他的传道人，可以坐在母亲，可以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同左边。但耶稣基督说坐在左右不是我定的，是神所定的。但是呢，你们能不能喝我所喝的杯， 你能不能接受我所受的洗？这意思就是说，在受苦的方面，人应当先跟随基督，愿意背十字架。至于得冠冕、得荣耀的事情，不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目的。我们应当交托给上帝。所以每一个人都愿意舍己为主受苦，然后呢，在我们得奖赏的事情上交托给上帝，那才是忠实跟随主的。因为不拜祭祖先，所以很多长辈不愿意子女信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我等过后再回答你们。死了火化，那么以后复活的时候担心不能再复活怎么办呢？请你解释。基督徒死了以后，身体如果用火把它焚烧，是不是就不可能复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在海中遇难身体被鱼吃掉的人就没有办法复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被火烧死，不是在埋葬的时候火葬，也没有办法。请不要在这里讲话，哎，请不要在这里讲话，我们在聚会，你们下去讲。神复活的大能不会受这些物质的破坏影响，神可以叫朽坏的身体复活过来，神绝对不会因为火葬而减少他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件事可以不需要挂虑烦恼。虽然如此，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是土葬好过火葬，因为人从土而来，归回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是火葬的人说呢，人从灰出来归回灰也不错，这是他们牵强这勉强的一个解释的办法。第三，有的犯了罪以后，为怕重病施加，不敢重新得力，就自弃以致不悔改，就这样算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圣经没有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可能再犯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还有试探、魔鬼的攻击、世界的引诱、私欲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发动，这些呢是连基督徒也没有办法躲避的事情。甚至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撒旦还照样可以试探他，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信了耶稣他就没有办法再犯罪。只有等到我们在基督再临，我们在永恒中间被肯定以后，那我们就不可能再犯罪。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就提到了在永恒的完全里面，他用拉丁文表示一句话叫做 non posse peccare。 non posse peccare 的意思就是 no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没有犯罪的可能。那是等基督再来，我们得着荣耀以后，被成全的灵魂，所有的完美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地上还可能犯罪，圣经什么根据呢？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中间你们中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因为这本书是对基督徒写的，所以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有可能还会犯罪。如果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再犯罪，没有办法得赦免的话，那不等于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比我们更有得救的特权了吗？那么一信主了再犯罪就没有得救的特权，这样我们就没有比还没有信主的人更蒙恩，我们也就变成更可怜了。虽然如此，基督徒犯罪同非基督徒犯罪是不一样的。非基督徒犯罪是一个常例， a rule in their daily lives，他们每天的生活是罪人，他们的生活就是犯罪的生活。而基督徒犯罪是破例而不是常例。 For a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不是一个 rule， 不是每天生活的惯例，是正常生活中间破例变成不正常。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们不可叫圣灵担忧。我们因为蒙受主的宝血所已经洗净了，我们要宝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要犯罪。如何把圣经的中间挖掘出来，情节清楚？一个人读经读一节就要挖一大堆出来，这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凭着你思想的灵活性 从一节一字中间继续不断把它挖出来，很可能你变成很极端的人，也很可能变成异端思想的发挥者，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熟读圣经，比较新旧约，并且把所有有关的教训都一并排列出来，然后看次数的多寡，知道神在里面要给我们明白的到底重点是在哪里。所以我对应的解经，我认为这个次序还有要点关系这三个原则很重要。前后的次序讲什么，重点在哪里，然后呢彼此间对照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关系是什么，可以使我们明白关于神同样教训多处不同记载所产生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样，不但对照圣经比较圣经，我们更应当明白暂次渐进启示的原则。这个神学的名词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神一步一步带领，到最后越久越清楚，给我们看见完整的图画同中心的思想。比如说亚当犯罪以后，上帝用皮衣给他们当作衣服穿上，这个皮哪里来的没有讲，当然暗示着有动物被杀。以后呢，到了献祭的时候，上帝悦纳亚伯的，不悦纳该隐的，表示流血把祭物归给上帝，是上帝所喜悦的，这隐藏着代替性的牺牲 substitutive redemption， 这代替性的救赎，这就隐藏在里面。到了摩西五经的时候，赎罪祭要把羔羊宰杀献上，我们看见羊的这个重要就开始出来。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杀了羊，然后把羊血涂在门槛上、门箭上，这样我们又看见了这代赎羔羊的意义。到了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言明：“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看那些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前后新旧约贯连中间，上帝逐渐所启示的，最后是要到哪一个重点，你才不会随便解经。第二样，怎么样？第三，就是能够把历史历代重要的解经家同上帝特别使用的神的仆人对圣经的解释做一个承受的一种谦卑，也就是我们很谦卑的领受圣灵引导这历史历代中间所有伟大的神的仆人所给我们的光照，这样才不会呢标新立异，自己随便发挥，引人进入歧途。第二个问题，怎样持续有传福音的热忱？传福音的热忱不应当从肉体来的，不应当从好名或者好权而来的。传福音的热忱是因为爱灵魂，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而来的。所以呢，在圣经给我们看见纯正的动机是侍奉能够蒙恩很基本的一个原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因为神的旨意要那些蒙救赎的人有一天因为接受福音被彰显出来，他要人人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这是基督的差派，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为了遵行基督的使命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感动我们，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爱灵魂的心，关怀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大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能坐在那里看别人灭亡，所以我们传福音。你把这些亏欠感、爱、使命同上帝的旨意全部归纳起来，成为你传福音的动机，那你一生一世就没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说我现在不必遵行上帝的旨意了，我现在不需要思念主在我身上的爱，我现在不需要遵行父和儿子耶稣基督所给我的这个差派了。这样呢，你可以继续不断的传福音。怎样引领新的新人类来信主？我不明白你这里所讲的新新人类是什么。哦，你们这里台湾叫新新人类，就是10岁到20岁，这个名词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它还是一类，不是新的人类，还是同一类啊，就是年轻的一代，这样就更简单了啊。我们的青少年怎么样带领他们信主？第一， 你要声带。所谓声带就是请你不要讲话，请你不要讲话，我们现在好好注意听。声带就是以身作则，用你的榜样使的儿女看见你的生活，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言带，我们对他们讲解这个信仰的重要性，人生的奥秘同福音在生命中间能够改变人，那些重要的圣经带他们到主的面前。第三样，给他们制造一个有信仰的好的环境，使年轻的儿童们他们能够找到一些有信仰的儿童，产生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或者我们说呢，真正信主的人所组织起来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的团契使他们可以彼此兼顾，使他们可以彼此照顾别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是对年轻的一辈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者就灭亡。但是如果有人没有机会信耶稣，也没有人向他传耶稣，还有婴孩儿童不会信死了，这些人是不是会灭亡？圣经中是否没有明显记载这种事？有没有确实上帝的话为根据呢？现在我们要把没有机会听福音而死的人先分类。没有机会听福音就死的人一共有五类。第一类就是在旧约圣经耶稣没有来的犹太人，旧约中间那些犹太人耶稣没有来，他们当然没有办法知道耶稣为他们死，也没有办法听见死而复活的福音，所以这是旧约的犹太人。第二类是旧约时代的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不但没有听过福音的可能，更连知道有一天上帝要差遣救主到世界上来的机会，听这个消息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这样的时代，耶稣已经死已经复活，福音已经可以传开了，但是他们在远方，在边疆，在深山，在野林，在遥远的孤岛里面，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这是第三类，这些人没有机会听福音。第四类也就是那些呢还没有长成，还没有办法有机会听福音就死的婴孩，比如说死在胎中的，或者生出来不久就死了，或者还不能讲话不能听言语的时候就死了的孩子们，这个就是很年轻的新兴人类，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就是那些可以长大，但是到死一个白痴，或者一个没有办法接触，因为他是瞎眼的，或者他是耳聋的，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的这种人，那他就没有办法与外界接触。所以这种人五种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圣经没有明文一种一种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个总原则，就是神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不会做错事。大家说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不会做错事，这是第一点。为这个缘故你不必替上帝担忧如果他错了怎么办，因为神是公义的。第二样，圣经提到一个有关律法的原则，就是关于审判大的神所行的，到那时他要按照人的行为或善或恶来审判人，不是拯救人，是审判人。所以所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如果下地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审判而下地狱。至于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他听福音信福音，圣灵在他的心中工作。是一个人灭亡，不是因为他不听福音，一个人灭亡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听福音，一个人灭亡是因为他犯罪应当受审判。所以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他们就因他们的罪而受审判，这还是神的一个公义。而为什么神不给每一个人机会听福音，我们不知道。而神如果有一天用他的公义审判人下地狱的话，你就知道他还是凭着人的本罪，而不是凭着人的原罪。所以呢，我相信一个婴孩没有死以没有机会听福音前死的，我相信他们是 自动在神的恩典里面得救了。因为上帝对约拿说，我看见在尼尼微有12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难道我不爱他们？我相信婴孩没有长大死了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是主动领受上帝的恩典。至于在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时的人，有一天如果你在天上看见他原来是得救的人，那是证明神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对他们启示一些事，使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虽然这件事情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给我们，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人得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我不知道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写了一整张的纸，我刚才已经看了。我现在把最后的念一念。感谢主，一年前有位弟兄劝我回到主的面前，我才又恢复了每主日上教堂，也有读经祷告。可是我一直在想，主如果是慈爱的、怜悯的、有医治全病的，正如彼得在美门叫一个瘫了多年的人起来，我母亲应当可以健壮起来，我应当去哪里去找彼得呢？如果每一个病都要主医治好的话，那么人就不应当有人病死了，而人人都有一死，又包括了很可能死是因为病而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神是全能的，就像上帝欠我们债，每一个病都要他给我们医好才表示他是全能，这是不应该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医治了许多的人，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些最伟大的人的祷告上帝没有答应他们。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但是不是每一个祷告上帝都答应。大家跟我讲这两句话，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但是不是每一个祷告上帝都答应。我举三个最伟大的人祷告上帝没有答应的圣经的诗句。第一个就是呢，以利亚，他祷告什么？上帝啊，求你给我死了算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更好。这个人雄心大志，不超过他的祖宗，不超过他的爷爷父母，他就感到活在世界上没有意义。上帝给他死吗？上帝不但没有给他死，还给他饼干吃，再加力量给他吃一餐就可以跑40昼夜。你看那一餐多么补啊，多么营养。所以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第二个祷告上帝不听的是谁？是保罗。他为身上的一根刺几次求上帝，上帝对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了，罢了，你不必再求了。所以上帝没有除去保罗身上那根刺，表示有一些最伟大的圣徒的祷告上帝也没有答应他。第三，耶稣自己说，若是能行叫这杯离开我，三次祷告上帝没有挪开他的杯，上帝叫天使加力量给他，他把杯已完全喝尽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病重中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权柄对主说，主啊，你医治我，我是你的儿女，愿你垂听我的祷告。但是如果神不愿意把你的疾病挪去的话，你一定要顺服他，因为神有权柄借助疾病使我们显出我们对他的信仰是真的，是不变的，这样止住撒旦在我们身上夸耀的话语，像约伯一样的，到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把病挪去，你要等候。如果神不医治我们，就借着病把我们带到死的地步，许可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这样呢，耶稣基督祷告三次求父挪杯的时候，后面加了一句话，成为历世历代圣徒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今天可能从7:30才开始聚会，可以延长一点点。请问道生出版社《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一书，是用甲骨文，甲骨是骨头的骨，不是古代的骨。加古文与创世纪的关系，甚至说中国人可能是挪亚后代的一支。当然中国人是挪亚后代的一支不是可能，因为从亚当到挪亚有所有的人都被消灭了， 挪亚一家产生闪、含、雅夫，所以就这样存留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三大人种的源流。第一就是 Mongoloid， 第二种就是 Caucasian， 第三就是 Negroid。 Negroid 就是非洲黑人种，那 Caucasian 就是这个 Aryan 或者白种欧洲人，另外一种孟古族就是东方这些的人。那这样呢，印度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印度种是有这个 Caucasian 这个血流在里面的。中国人是孟古人种，所以这是挪亚这个闪的后代的一支。那请问这期间的关系，基督徒应该怎样看法？能否晚上回答 ？OK， 所以我已经给你们回答了。基督徒应该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是从一个源头来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人，所以呢，亚当夏娃是人类唯一的一对的最先的夫妇。接下去呢，到了挪亚的时候，就产生了闪、含、雅夫。刚才就解释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知道你的一次得救代表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一次得救这个四个字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重生的人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也叫从上帝生的，从上帝生的也说是因真道而生的，因真道而生的，圣经又说是由于福音而生的 ，born of God, born of Holy Spirit, born of the Scriptures, the Word of God, and born of the Gospel。这四个神生的、圣灵生的、道生的、福音生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因为上帝的圣灵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传到我们的心中，人因接受福音而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就叫做重生。那么一个重生，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就领受了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不灭亡的神自己所赐的救赎性里面的生命。所以呢，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当然就永远不灭亡的。耶稣基督说，我要保守他们连一个也不灭亡，我要保守他们到末日的时候连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所保证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得救是永远的，不必提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在这八个字里面隐藏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我一信耶稣举一个手我就永远有把握了，不是这样讲的。你举手是表示你愿意信主，愿意信同信还有距离，你信同你是不是真正从内心信还有距离，只有神才真正知道哪一个人从内心的深处是接受主是重生的人，而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没有再灭亡的可能。犹大是否得救呢？犹大从来没有得救。是主耶稣自己拣选他了吗？是。耶稣拣选他的就等于他得救吗？不。耶稣拣选他在使徒中间有份，但是耶稣从起初就知道他是灭亡之子。圣经说耶稣从早就知道，从最先就知道谁要卖他，谁是灭亡之子。所以犹大从来未曾得救过，他在教会有形的组织里面是有份的，在无形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从来没有份。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选犹大呢？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如果没有犹大，耶稣的救恩就不能成功呢？所以有一个人问我，他说，我们第一感谢耶稣为我死了，第二感谢犹大把他卖掉，如果犹大没有卖耶稣，耶稣就卖不掉，耶稣卖不掉，定十字架就不成，定十字架不成，救恩就不成功，救恩不成功，我就不会得救。我所以第一谢谢耶稣，第二谢谢犹大，对不对？回答对不对？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很容易回答，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把它点破。我回答说，如果耶稣不愿意从天上来，犹大要卖什么？单一句就完蛋了。如果耶稣不肯从天上到地上来，犹大要卖什么？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有权柄把耶稣卖掉。当你出卖耶稣的时候，不过是好像你能够做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工作， 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在上帝永远的旨意里面被定了。所以呢，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基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己。耶稣基督自己说，从来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也是我自己再夺回来，因为我有权柄舍去，就有权柄把它夺回来。耶稣为什么选犹大？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要叫那些以后出口怪上帝的人闭口无言。那些人要做什么呢？我没有机会吗？我没有机会听福音吗？所以我就灭亡了。耶稣要告诉他说，你看，连这个犹大，我给他最好的机会，最好的环境，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神学院，但是呢，他结果还不得救。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怪上帝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灭亡。第二样，耶稣选犹大是要安慰那些真正忠心侍奉主、爱主、传道也教育别人的神学院的院长，如果他们的修身败坏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安慰。连耶稣都有一个这样的犹大，何况是我呢？所以这是耶稣选犹大的原因。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同天主教结婚？你怎么跟天主教？你是天主教徒，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可以不可以结婚？如果你这么问法的话，那么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呢，马丁路德他还没有改教以前，是不是天主教徒？是。马丁路德到底是不是天主教徒？后来找到福音而得救的？是。他不是因为先做基督教教徒才找到福音的，他是在天主教的传统中间发现福音的本质同发现神拯救人的真理已经被歪曲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真理而得救的。那么马丁路德呢，也就代表了天主教徒可能因为发现救恩而变成真正得救的。这样呢，我们就不能说呢，一个天主教徒就不能得救，一个基督徒就一定得救。天上一定都是因信耶稣得救的，而天上呢，不是分你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者什么糊里糊涂，天上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那么现在提到婚姻的事情，尽可能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要相合，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儿。如果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他是注重天主教过于注重福音的信仰，注重他教会的传统过于福音的本质的话，那么你就跟他结婚自找麻烦了。因为宗教观念是一切观念中间最基本性的影响观念， The most influential basic concept above all concepts。 所以呢，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上如果已经变成一个信念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在许多的事情上有所妥协或者有所疑人，再能够有些容下。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应当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好好跟他讨论真正关于信仰的事情，直到同样的信耶稣基督，然后呢才注意到分裂的事情。基督教有很多的派别，是否代表着教义的分歧？教义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同样这样伟大的圣经，我们有限的思想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人注重这些，有一些人注重那些，有一些人看法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不同看法中间，如果有一些是把最基要的信仰都丢掉或者妥协的话，那就变成异端；若不是那样的话，就变成宗派。所以宗派的思想的存在是历史演变很自然的产品，但是宗派的不同不应当妨碍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像十二支派，他们仍然是雅各家里面真正属于主的人一样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宗派里面却因为同向信福音而彼此尊重、彼此合一。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不应当妥协的妥协了，我们就变成异端，那就没有办法合一。那么现在我要试看与大家思想，什么是不能妥协的，什么是不必绝对计较的。绝对的事情不要相对它，相对的事情不要绝对化，把绝对的事情相对化的结果，就把仇敌当作弟兄， 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的结果，就把弟兄化成仇敌。我刚才提到尼托生整个运动就犯上了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结果呢，他要合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最难与众教会合一的这个后果。那我们今天呢，在不同的宗派中间，我们如果能承受一些相同绝对性的信仰，我们都是弟兄。第一，三位一体的上帝，大家说。第二，道成肉身的基督。第三，启示真理重生罪人的圣灵。第四，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绝对的话成为我们对他的信仰，或者说我们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大家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第五，福音的历史过程都是事实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gospel， 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无罪得胜罪恶的试探，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同再来，这都是历史事实。那么你把这些重点都相信的话，那无论你是浸信会，你是改革宗，你是弟兄会，你是其他的这个圣教会等等，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弟兄来看。怎么样去分辨正邪，对想认识基督教的人怎样做才好，我很简单的归纳这一句话，也就是说呢，这一个弟兄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弟兄，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所以你注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好多个兄弟，大家穿不同的衣服，但是里面流着相同的血统的时候还是兄弟。如果我们的仇敌穿上和我们相同的衣服，你因为他是和我们一样衣服的，就把他当作弟兄来接待，你就非常上当。美国三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就要结束在这里，有机会再给你们解答问题。三年前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圣诞老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进到一个大礼堂里面跟大家称颂圣诗，一同庆祝圣诞。所以礼堂里面的人就出来了，哇，我们做了半死很累，突然一个圣诞老人来唱诗，他们就喊得高高兴兴的。突然间正在高兴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圣诞老人就拿起一个很大的来福枪，就叫他们全部跪下来，就这样抢夺银行很多的钱财去。所以这些人是上当，为什么呢？只注重衣服而不注重信仰。他穿了圣诞老人，你以为他就爱耶稣的人，其实他是强盗穿圣诞老人的衣服。今天有很多强盗穿宗教的衣服，有很多强盗穿宗教领袖的衣服，包括宋希龄这些坏蛋在里面。所以你们要分辨真假，只有一条路，回到圣经的真理。神所启示的道是永远的，人的理论同那些怪异的东西是不能接受。有一些人他们滚在地上，他们是圣灵工作等等，全本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你就不能随便接受。愿主赐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说我们心中相信还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走在跟随你道路的中间，我们理性有许多的疑惑，有许多的困境，我们恳求你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因你的道的启示得着纯正的信仰。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现在我们第四个晚上的布道会就要开始了。
弟兄姐妹，各位示范的弟兄姐妹辛苦了。我稍微简单的报告一下，今天我们收奉献的情形。等一下我们今天再尽量这个安排，希望变成九个组啊。我们等一下同工会邀请九个组长再来帮助，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前几天已经帮助我们了，非常感谢。今天我所要特别报告的就是在今天大会进行的中间，我们会请大会的主席，他会请我上台报告大会收奉献的事，然后我会简单的报告，然后请庄牧师带我们奉献祷告。奉献祷告完了以后，我们欢迎他们两位。
今天晚上是我们这次布道会的第四个晚上。
今天是你这边的布道会第四晚。
明天晚上是我们布道会的最后一个晚上。
明天是这班布道会最后一晚。
上帝既然把这五天这么好的天气赐给我们，
上帝既然在这五天的中间是这么好的天气赐给我们，
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
我们能辜负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把我们尽量应当尽的责任挑起来，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责任来打起来。
我们应当做的事是什么呢？
那应该做的代志是什么？
第一，我们为这个布道会祷告。
那为这个布道会祈祷，
不是依靠势力，
那为个挖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挖靠才能，
还是依靠上帝的圣灵方能成事。
是挖靠上帝圣神在下书。
圣灵是谁呢？
圣灵是一尊，
三位一体，
三位
第三个位格，
三位一体第三位格。
圣灵把道从天上带到人间，
圣灵将道对天顶带到世间，
上帝的话启示在圣经里面，
将上帝话启示在圣经，
使我们人明白宇宙的来源是怎样的，
让我们明白宇宙的来源是怎样，
我们明白人是怎么堕落的，
是让我们知道人是怎么对的，
我们明白这个历史的方向要走到哪里去，
让我们明白历史的方向走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世界要怎么样结束，
让我们知道世界要怎么结束，
我们知道罪要怎么样受审判，
让我们知道罪要怎么受审判，
我们知道人可以从主那里领受这么的恩典，
让我们让大家对主那里受恩典，
圣灵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来，
圣灵用上帝的道带到世间来，
那些只注重圣灵但这些忽略上帝的道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那些注重圣神没忽略圣经的道的人，你千万不能相信，
圣灵是用上帝的道来引导我们进入认识神的丰富，
因为圣灵是用上帝都引出来，认识上帝。
我们要用祷告来支持这个大的工作，
那用祈祷来支持这里多的工作。
第二样，
第二样，
我要每一个人预备心来领受主的话语。
我来每一个人准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
我相信这几天神有很重要的话语对台北的人来讲。
我相信这几天上帝真要紧的话对台北的人讲。
不是那些灵异现象的话语，
不是那灵异现象的话，
乃是关乎生命。从金钱那些重要的话语，
是关于生命和金钱真要紧的话，
乃是建立信仰的话语，
就是建立信仰的话，
重建心灵的话语，
重建心灵的话，
给我们有纯正信心的话语，
让我们纯正信心的话，
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为他而活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在怎样在上帝面前为我的话，
真正抓住人生的价值意义同方向的话语，
好让听到人生真正价值意义跟话语。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心来听主的话语。
所以咱备办心来听主的话。
第三样，
第三，
我们要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将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因为我们活着不单为自己活，
因为咱活不是干为着家己活，
我们还要照顾别人，
咱照顾别人。
我们已经蒙受了上帝的恩典，
咱已经领受上帝恩典。
我们已经经历了赦罪的平安，
咱已经经历下罪的平安。
应当照顾别人，
咱应该照顾别人，
关怀别人，
关怀别人，
把别人带到上帝面前来，
将别人带到上帝面前来。
明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的布道大会，
明天是咱最后一晚的布道会。
如果你后天要来，那只能你自己来，自己讲自己听了。
啊，那你告诉。后一节要来，你就自己来，自己听，自己讲。
我们每一个人要抓住机会，
那种提了机会
来为主做一些的工作，
为主来做一些工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这几天思想的总体是心灵的重建。
咱一光说思想的主题是心灵的重建。
人是谁？
人是几尊？
人是有灵的活人，
人是有灵的活人。
神怎样造我们？
上帝安怎创造咱？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
是照着伊家己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
为什么创造我们？
上帝为什么创造人？
要我们享受他的恩爱，
以爱咱享受伊的疼痛，
明白他的旨意，
明白伊的旨意，
认识他的话语，
明白伊的话。
更这样的总体是心灵的重建。
咱一光说思想的主题是心灵的重建。
人是谁？
人是几尊？
人是有灵的活人，
人是有灵的活人。
神怎样造我们？
上帝安怎创造咱？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
是照着伊家己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
为什么创造我们？
上帝为什么创造人？
要我们享受他的恩爱，
以爱咱享受伊的疼痛，
明白他的旨意，
明白伊的旨意，
认识他的话语，
明白伊的话，
跟随他的脚踪，
跟对伊的脚步，
使我们的生命丰丰富富的意义在我们的里面，
让咱生命活出丰丰意义。
第一个晚上在这里思想的题目，
那第二要说出个题吧。
我们提到心灵失准的问题，
是讲到心灵失准的问题。
那晚上在这里说思想的题目，
第二要说出去的题吧。
心灵怎样破败，是怎么样的失散的？
是讲到咱的心灵安怎来破灭，安怎失丧？
第三晚上我们思想的，
第三要说出去的，
心灵真正的开模同方向是什么？
是讲咱心灵真正开模，那个方向是什么？
昨天我们读了一些很 重要的圣经章。
让头一挂真要紧的圣经章。
再重复这些圣经。
我过去拜中我这些圣经。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约翰的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跟上帝三个弟弟。
道就是上帝。
道就是上帝。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跟咱讲。
生命在这个道的里面。
生命在这道的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第十四节告诉我们。
第十四节跟咱讲。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体，
住在我们的中间，
点在我们的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
哪里啊？说清清给人讲，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
那不是叫你话无人倒转到爸遐。
今天晚上我们要照着这些重要的圣经。继续思想这个题目，
那么叫了叫你要给的圣经，你给他们介绍的书课了。
现在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能够去别人祷告，
我们谦卑到主的面前来，
谦卑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请镇牧师为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仰望你，我们恳求将你恩典的话语，这时候丰丰富的赐给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大家都阿门。
阿门，
感谢主，
感谢主，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们还没有吃饭，
你那不吃饭哦？
大声一点，一二三。感谢主，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讲座了。
咱们开始今天还没讲座。
我们昨天思想到，无论东方，无论西方，都在思想宇宙奥秘的问题。
咱从讲到，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拢是讲到宇宙奥妙的道理。
自然的供应，我们不能真正的满足。
咱对自然的供应，咱无法度真正满足。
我们里面有个超自然。超物质的心灵，
因为咱内边有超自然、超物质的心灵，
所以这心灵的探求就比物质的需要是更高一层的东西了。
因为咱心灵的探求就比物质的需要更加广的层次。
伟大的文化，
伟大文化，
伟大的宗教，
伟大宗教，
都在思想关于宇宙之道的问题了。
拢是咧思考关于宇宙之道的问题。
孔子很诚实的说：“不能知道，信以天道。”
啊。孔子真诚实讲，伊无阿多知影这是天道的代
志。不能知道天道的事情，
伊唔知天道的代志。
所以孔子只论人道之间的关系。
所以孔子跟他论人道中间的代志。
那么孔子是不是不要讲关于天道的事情呢？
是不是孔子就不爱讲关于天道的代志？
不是的，
不是的。
他要讲，但是讲不出来。
伊是要讲，讲未出来。
孔子不以怪力乱神。
孔子伊不爱讲怪异乱神。
怪异的现象。
嘿，怪异的代志。
那个鬼魂的事情。
耶，鬼魂的代志。
他绝对不开口讲。
对，我没讲。
但是对天道的问题，他很愿意知道。
当你谈天道的代，伊真爱知呀。
但是他很诚实的告诉我们，他没有办法知道。
终极信息跟咱讲，伊无法度知呀。
他说，如果有一天早上我可以明白这个道，那一天晚上我死，我也甘愿了。
所以刚刚讲，哪有一天我哩再去当兵，这个道到黑暗面啦，死我嘛甘愿。
朝闻道，夕死可也。
朝闻道，夕死可也。
因为君子谋道不谋食。
因为君子是无道不谋食。
人伟大的地方在乎他寻求真理，而不是单单找饭吃。
因为人伟大所在是超求真真理，不是找饭吃。
我们中国人都认为孔子是很伟大的。
咱中国人感觉孔子真伟大。
日本人认为孔子是很伟大的。
日本人讲孔子真伟大。
韩国人认为孔子是很伟大。
韩国人讲孔子真伟大。
越南的人也认为孔子是很伟大。
越南人嘛讲孔子真伟大。
但是我要很诚实、很坦白的讲一句话。
就是我真诚实、真坦白讲一句话。
东方虽然尊重孔子的思想，
南方虽然尊重孔子的思想，
孔子思想中间所缺乏的一件事，东方人从来没有严肃的在追求
呀。总之，孔子思想中间所欠就讲，东方人从来无认真去追求。
天道的问题，
就是天道的问题。
不但历史历代的儒家学者，
不但历史历代的儒家学者，
近代的唐君毅、莫中山，有许多新儒家的思想家还是一样。
到了近代，这东君的莫中山，因所探讨的嘛是同款。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好好思想。朝闻道，夕死可也。所盼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
因无法度想象讲朝闻道，夕死可也。所盼望的道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有把孔子所已经讲过的东西，一直转，一直转，在那里盼望更多的解释而已。
咱只有将孔子所讲的话，滴哩溜，看骨卡做为人解释无？
但是呢，孔子心里要得到的天道的问题。连新儒家的人都没有好好的去
做，所以孔子心目中所谓的天道的问题，连新儒家因家所心内所想也想无。
请问这样的话，天人合一是可能的吗？
像这句话讲，天人合一，这是有可能吗？
知天道的人怎么能一天合一呢？
唔知天道的人要安怎天人合一呢？
天道要怎么才能知道呢？
天道是变哪才能知影呢？
人不 能到天那里去，
人无法到天遐去。
你的人是有限的，
有人是有限，
在我们的有限的中间，
在那里有限的中间，
竟然有无限的需要，
竟然有无限的需要。
那
暂时的身体中间，
那永远的灵魂，
跳永远的灵魂，
在我们看得见的肉物这里面，
你还能做看一个不见中间，
看不见的心灵，
要靠看未见的心灵，
看不见的心灵，
看未见的心灵，
要求全之心，
要扭转之心，
绝对的概念，
要绝对的概念，
有崇高的理想，
有崇高的理想，
天人合一的向往，
有天人合一的循环，
这一个向往，
这个循环，
这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
这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
这个绝对性，
这个绝对性，
怎么能放在我们的里面？
没安怎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告诉你，圣经把这个答案提出来了。
我跟你讲，圣经把这个答案提出来了。
圣经告诉你，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
圣经跟咱讲，上帝按照伊的形象、伊的样式创造
了人。有神的形象，
有人有上帝形象。
人盼望追求天道，
有人盼望追求天道。
人有神的形象，
有人有形象，上帝形象。
盼望天人合一，
虽然盼望天人合一。
在圣经的这一个解释里面，
圣经底下开水中
间，我们得到了一把钥匙，
咱就一个钥匙，
可以明白东西文化所缺乏的那一部分，
会当明白东西文化所欠少一部分。
人既然是有限的，
人既然是有限，
在有限中间，虽然有对无限的追求，
在有限的中间，虽然对无限的追求，
有限的本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到哪里去，
这有限的本身就无法度有办法沟通到那边去，
所以只有剩下一个办法，
就剩一个办法，
神来到人的中间，
上帝来到人的中间，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宗教的教训吗？
这是宗教教训吗？
所有的宗教都以为人可以去找上帝，
所有宗教都了解人可以找上帝，
释迦牟尼要找上帝，
释迦牟尼要找上帝，
许多宗教的教主要向往上帝，
很多宗教教主想要
释迦牟尼的父亲，
释迦牟尼的老爸，
怕他继续乱来，
也继续怕他乱来，
所以快快替他娶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子做他的太太，
所以赶快找一个少年怎么跟他做爷爷，
就把他放在王宫里面，让他可以享受夫妻之乐，
可以放在王宫的中间享受夫妻之乐，
但是他不满意，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
都是他不满意，人生难道就是这
样吗？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怀孕身重的时候，他却立刻完工出游去了。
所以到一天他太太怀孕真重的时候，真告慰的时候，他就出游去了。
当他在民间看见人是这样的痛苦，社会是民不聊生，是有这个身体却无物可以充饥，
你看到这个世间是这么痛苦，人是活得这么艰苦，有身体就是没东西可以充饥，
人生出来的时候是痛苦而存在，
人生出来是痛苦来存在，
人老的时候是带着重病而离开世界，
人老是带着重病离开世间，
生是一个痛苦，
生是痛苦，
老是一个痛苦，
老是一个痛苦，
病是一个痛苦，
病是一个痛苦，
死是一个痛苦，
死也是一个痛苦，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我们生的时候，
生的时阵，
我们自己大哭才存留下来，
咱是大声号出来。
我们死的时候，
咱死的时阵，
我们让许多人为我们痛苦，我们才被埋葬。
咱让真多人来号，咱才来代替。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人生意义是什么？
释迦牟尼走了这些地带，回到他皇宫里面来。
释迦牟尼行这地带了，堕登到了皇宫，
他的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野心完全无相像了。
出去的时候，
你出去的时阵，
存着好奇的心，
你存着好奇的心。
要知道人到底是什么，
爱怎样人到底是什么，
他不过是一个人，
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人，
当他回到宫殿门前的时候，
他回到皇宫门前的时候，
已经整个心六神无主，
他就野心六神无主了，
他已经莫名其妙，
已经莫名其妙了，
他更混乱，
他更加混乱了，
他所知道的就是生老病死痛苦的这个人生事实，
他就知道是人不过生老病死痛苦的事实，
怎么办呢？
这样是要怎样？
事实就在这里，
事实就是这，
却听见宫殿里面吹笛跳舞唱歌的声音，
他跳在宫殿里面叫本达拉跳舞，这样的欢喜的声音，
他问他年老的仆人说什么事情发生，
问他年老的仆人说什么事发生，
为什么这里的人在这里坐牢呢？
为什么这些人在这里坐牢呢？
他的老仆人对他说，
他的老伯说，
你的太太生的孩子，
你的太太生一个孩
子，你生了一个王太子
了，你生一个王太子
了，他们庆祝，可惜你不在家，
他这里欢喜庆祝，可惜你不在家。
释迦牟尼听见这一句话，
释迦牟尼听见这句话，
是不是回去安慰他的太太，
他是不是回去安慰他的太太，
他是不是抱他的王太子，
他是不是抱他的王太子，
不是，
不是，
他竟然做了一个
负心的人，一见人家这就负心的人，
离开他的家出走，
离开也该出走，
再也不看他的太太，
也不看他太太，
而且他说服老仆人把他一同带走，
一个帅好的老婆三个船上，
从此没有回家。
对阿尼伯伯都去。
后来他说他发现了人生的道理，
后来他发现人生的道理，
这一件事竟然布满了中国文化缺乏的地方，
这项代志竟然布满中国文化所缺少的所在。为什么呢？
中国的孔子，
有中国孔子，
中国的老子，
中国的老子，
中国的墨子，
中国的墨子，
讲了许多政治的事、社会的事、人伦无常的事。
你讲真的政治的书、社会书、人伦无常的书，
整个中国的文化里面缺乏了谈到死后是怎么样的事。
所以经过中国文化缺欠，就来讲到死后的世界。
佛教的思想正好填满了中国文化这个空虚。
所以佛教文化填满了中国文化所欠缺这样
东西。我要问了一个问题，
要说问这问题，
释迦牟尼是一个人，
释迦牟尼是一个人，
他找人生的意义，
他找人生的意义，
是人生走到一半才发现需要寻找做人的意义。
他人生走到一半才发现他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
他说他找到了真理，
他说他找到这真理，
真的吗？
真的吗？
如果他可以找到真理，
如果也能找到真理，
为什么别人不能找到真理？
为什么别人没找到真理？
为什么全世界其他人都要根据他所找的真理来相信他？
为什么其他人都要根据他找的真理来相
信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对你们宣布的事情，
今天我跟你宣布的事，
不是人走到一半然后去找真理的这件事，
不是人走到一半才去找到真理的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宣布的道理，
今天我们所宣布的道理，
神来到人间把真理显现出来，
是神来到人间将真理显明出来，
这是完全不同的源头，
这是完全不同的源头，
完全不同的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对，刚才我们刚才所讲的真理要变得完
全，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
从有限沟通到无限，
对，有限沟通到无限，
更可能呢，
更可能，
或者从无限沟通到有限，
还是讲对无限来叫沟通到有限，
更可能呢，
安尼是更加有可能嘛，
很容易明白那个道理，
这就是真容易明白的道理。
基督教的圣经，
基督教的圣经，
清楚的宣布这个事实，
清楚宣布这样
代志，人不能寻找神，
人未当找到上帝，
人就是寻找也不能找到神。
人啊，找嘛找不到上帝。
人是有限的，
有人是有限，
人是有罪的，
人是有罪，
人是活在罪恶的权柄之下的，
有人是活在罪的权柄的中间。
没有人寻找上帝，
没有人找到上帝，
没有人明白，
没有人明白，
没有一个人行善，
没有人，没一个人行好。
其实我们看见许多世周围的人天天都行善，为什么说没有人行善？
你说我们世周围很多人都行，每天都行好，为什么说没有人行好？
从人的观点，我们的标准来看，人是能够行善的，
用人的观点，用人的标准，讲人是能行好，
但是只有全善至善的上帝才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行善，
只有专心至上的上帝，伊才能知影无将真正行好。
用无限者、绝对者的标准来看，
用无限者、绝对者的标准来看，
如果你做一件好事，
如果你做淡薄好事，
盼望有一个好报。
你不能淡薄好报，
你做的好事已经不是好了，
你所做的好就已经不是好，
因为好报成为你行好事的动机，
你有好报叫做你做好事的动机，
这样你在行善的时候是正在做一个属灵的心灵性的一个生意，
因为你行好的时候是在说你属灵心灵上的经验，
你是投资，
你是一个投资，
我行善，
我行好，
得到更大的善报，
有更加好的善报，
你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你又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真正的善就不是这
样，真正的善不是这样。
在拉丁文里面有一个字，
在拉丁文中有一字，
这个字叫做 bonum summum， summum bonum，
这个字叫做 summum bonum，
summum 什么意思呢？
summum 什么意思？
就是英文后来改成 summit 或者最高的那个意思，
就是后来英文的关在最高的意思。
Bonum 什么意思呢？
装 bonum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常常讲的 bonus， 就是那个一处的意思。
就是咱讲了
好的意思。
就是讲那 bonus 是些好的意思，落地的意思。
Summum bonum 什么意思呢？
这 summum bonum 什么意思？
英文来翻译就叫做 the highest good，
用英文来翻译叫做 highest good，
最高最高的善，
上高上高的善。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summum bonum，
summum bonum，
最高的善。
最广爱先，
也就是孔子论语的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子以至善的那个意思，
就是孔子的论语第一章中间所讲子以先的意思。
至高的善是什么呢？
最广爱先是什么？
只要我能行善，就是没有好报我也愿意去行，
只要我能行善，我若没得到好报我也愿意去行，
只要对别人有益处，就是我死我也甘愿，
只要对别人有好处，我若死也甘愿。
这一个呢，为别人
身而牺牲自我的善到底在人类中间真正存在吗？
这个为了把人牺牲的善到底在人类中间有真正存在吗？
真正的善在哪里呢？
真正的善在哪里？
人有善的观念，
人有善的观念，
人有义的观念，
人有义的观念，
人有爱的观念，
人有天爱的观念，
人有好的观念，
人有好的观念。
这个好的观念是不是只停留在理念界里面呢？
总之这个好的观念是不是只停留理念界中间吗？
如果只在理念界里面，
就在理念的中间，
那只能在文化里面最高的层次产生一些文字的记录就结束了。
安尼不过你文化中间产生一块文字的记录，安尼就结束。
那就事实不应当是如此，
事实不应该是如此。
因为善应当本身是存在的，
因为善本身应该存在，
不是思想的产品，
不是一个思想的产品。
善本身应当是存在的，
善本身应该存在，
而且它是生命的源头。
安尼应该又是生命的源头。
善本身应当是存在的，
善本身应该存在，
它是真理的本体，
也是真理的本体。
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讲，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跟上帝三个地的，
道就是上帝，
道就是上帝。
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对上帝的观念是完全误解的，
即卖真侪中国人对上帝的观念是完全误解，
以为上帝是西方人天上一个老公公，
咱家了解上帝是用人天顶一个老公公，
我以为那是一位独裁者，随意生杀，
你不过是独裁者爱台爱谁爱掠。
我告诉你不是的，
我跟你讲不是，
孔子所要明白的天道，
孔子所要明白的天道，
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
道主所讲道可道非常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道，
多生一，一生二，二生二生三，三生万灭的道。
印度观念中间的 Brahma，
印度观念中间的 Brahma，
是那 Christian school 的 logos，
还是那 Christian school 的 logos？
斯多亚派的道，
还是斯多亚派的道？
这都是要把理念中间要明白的最高峰表达出来。
都是咱理念的中间那最高峰是要表达出来。
而最高峰的那个不是理念。
总是最关键，不是力量，
还是一个实体，
是一个实体。
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
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
生命在它里头，
从生命在里面。不是兄弟，
人类的历史中间，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能讨论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连世界中间从来无一种的宗教会当讨论这个代志。
宗教盼望脱离罪恶，
宗教唔望脱离罪恶，
宗教盼望行善建立功劳，
宗教唔望行善建立功德，
宗教盼望将功。
中国五万中共报告，
上帝说，
上帝讲，
用他绝对的标准来看，
用你绝对标准来看，
我们所有的善行，我们所有的义行，在上帝的眼中，不过像破烂污秽的衣服一样。
你上帝绝对眼光看，咱所谓善善行，所谓义行，在上帝来看，不过是一个啊，一个破烂的物件。
所以需要一位圣者来做我们的，
所以需要一个圣者来站出来拯救，
建立我们的灵性。
建立的灵性，
心灵的重建，
心灵的重建，
只有从救赎的恩主才能给我们，
就对救赎恩主才当好人。
感谢上，
感谢兄弟。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讲，
我到世界上，
我到世间来，
要寻找拯救世上，
是要找罪遐拯救世上的人。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讲，
人子来，
人子来，
要呼召罪人，使他们悔改。
要呼召这罪人悔改。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讲，
人子到世界上来，
人子到世间来，
为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是为了要放下性命做罪罪人的赎价。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讲，
人子到世界上来，
人子到世间来，
要人类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是要让人得到活命，而且得到更加丰盛的性命。
宗教论是非，
宗教论是非，
论善恶，
论善恶，
科学论真假，
科学论真假，
哲学论智欲，
啊，贴下一论地，如
这个生理场上论厉害，
是生理场上这论厉害。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耶稣基督到世间来，
不是单单解决善与恶的问题，
不是跟他解决善跟恶的问题，
不是单单解决是与非的问题，
不是跟他解决是跟非的问题，
不是单单讨论利与害的问题，
不是跟他讲利跟害的问题，
还是解决生。一时的问题，
那是解决生跟死的问题。
上帝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上帝正世间人中，伊独生子救赎
一切信他的人，
叫一切信伊的人
不至什么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已经超脱了宗教的层次，
所以已经超脱了宗教的层次。
不是善恶 的城市，
不是喧闹的战场，
是生死的城市，
是生死的战场。
我们都犯了罪，
也能犯罪，
罪的公价乃是死，
罪刚极是死，
我们都要灭亡，
难道爱灭亡？
我们都要死，
难道爱死？
我们都应当是死在罪恶中间，
那应该都是死在罪恶的中间的人。
你需要圣者的拯救，
你需要圣者的拯救，
你需要救主的代死，
你需要救主的代替你死。
耶稣道成了肉身，
耶稣道成了肉体，
有比这个更大的爱吗？
有比这个更大的爱吗？
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道理吗？
有比这个更要命的道理吗？
上帝给台北的人有这样大的特权，今天晚上可以听到这么重要的道理，可惜我们还有许多的空椅子，没有人在那。
上帝，我们台北这么大的关系，人听到这么要命的道理，真可惜我们还有很多抗威没来坐人。
道成了肉，
都吃了肉体，
住在我们的中间，
也不在我们的中间。
圣灵不但把道启示成为圣经，
圣灵不是跟他讲道启示了，讲这圣经，
圣灵的启示已经结束了，不要再相信有什么人领受圣灵的启示。
圣灵的圣经启示已经结束，所以你不能相信说有人什么叫圣灵的启示。
圣灵不但把道启示成为文字的圣经，
圣灵不是跟他讲道启示讲这有文字的圣经。
圣灵感应玛利亚，把道带到人间，成为肉身的基督。
圣灵啊，敢在投胎后，迄个在小的玛利亚将道带到世间，叫做基督。
这是圣灵最大的工作，
这是圣灵最大的工作，
道带到人间，
将道带到世间来。
今天许多的教会不再谈这些重要的纯正的道理，
今麦今的教会无个讲这么要紧纯正的道理，
随从异教之风，
随从异教之风，
倒来倒去，
倒来倒去，
根本全本圣经没有教训，
根本规本圣经无好教示。
今天的许多的教会，
今天真侪教会
不肯回到纯正的道理，
唔肯倒登到纯正的道理。
圣经早就讲了，
圣经就甲咱讲啊，
末世的时候，
你话世时阵，
人的耳朵已经发痒，
人的耳根要痒，
讨厌纯正的道理，
讨厌纯正的道理，
自己知道。许多的假设，
为家己制造真侪假先。
今天晚上，我带着很大的使命，对全台湾的教会讲这些话。
今天我带着真大的使命，对全台湾的教会来讲话。
让教会回到圣经这里来，
让教会倒转到圣经来，
回到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里面来，
我倒转到三位一体上帝工作里面来，
道成肉身，基督为人死而复活的福音里面来，
我倒转到高多加肉体基督为人来死个够爱道理
来。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
为什么耶稣要吃罪人呢？
为什么道要成为肉？
为什么道要吃罪肉体呢？
因为如果耶稣没有身体，他就不能代替你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你若无身体，伊就袂当替你替我受定的十字架。
一个没有身体的上帝是不能死的上帝。
一个无身体，上帝是无法度定死的上帝。
为什么上帝要到世界上来死呢？
为什么上帝要来世间来死呢？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因为罪刚钱就是死。
我犯罪，
我犯罪，
我应该死，
我应该死。
你犯罪，
你犯罪，
你应该死，
你应该死。
我们都是应该死的人，
那拢是应该死的人。
但是神不要我们灭亡，
所以上帝不要咱灭亡。
神不要我们永远离开他，
上帝不要咱永远离开。
神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
上帝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由耶稣基督到世间来，
成了肉身，
吃了肉体。
道就变成一个人，
都假设一个人，
这是何等的伟大！
这是伟大，
不是单单经里面的话，
不是单单在经里面的话，
而是在我们中间曾经活过的历史上的一个人，
是在咱中间八折跨过的历史中间一个人。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讲过，
论到永恒之道，
论到永远之道，
论到生命之道，
论到生命之道，
我们亲眼所看过，
是咱亲眼八看过，
我们亲耳所听过，
是咱亲耳所听过，
亲手所摸过，
是咱亲手所摸过。
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当耶稣在地上的三十三年半，
当耶稣底下世间三十三年半，
这些人见过他，
这些人看见伊，
这些人听过他，
这些人听过伊，
这个人摸过他，
明白摸过伊，
这些人与他一同行走，一同传道，他们亲自经历看见耶稣的生活是怎样
子。这人去跟耶稣到灵大到灵行走，因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灵中间。
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
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
何等圣洁的人，
何等圣洁的人。
有一天，他在他的仇敌面前发出一个挑战，一个问话，这个问话到今天两千年没有人能答。
有一天，他在对这个面前又发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两千年来没人能回答。
他问什么呢？
他问什么？
中间有谁能指出我的罪来？
恁中间有甚么人会当指出我的罪来？
我还没得敢讲这句话吗？
你还没得敢讲这句话？
释迦牟尼讲过这个话。
释迦牟尼敢讲这句话？
苏格拉底敢讲这个话？
苏格拉底敢讲这句话？
苏格拉底死以前最后一句话。
苏格拉底死以前最后一句话。
是对他的朋友克罗顿讲的话。
是对叶朋友克罗顿所讲的话。
他说什么呢？
你讲甚么呢？
我要死了，
我要死啊！
我还欠你这公义。
我欠你这
个。请你不要忘记帮忙我代付。
他请你当袂记吼，
他欠我债而死。
我欠一寡物件。
耶稣是以前讲什么话？
耶稣是以前讲什么？
他是代替你债，我替我负债而死，
以前替你替我负债来死。
父啊，
爸啊，
赦免他们，
赦免您，
因为他们不做了他们的事，
因为因所罪因的定债。
从来没有人像耶稣，
从来无人亲像耶稣。
他不是人间之罪，
伊唔是人间上大，
他是神。来到人间，
你是上帝来到人间。
为什么神需要一个身体？
为什么上帝要需要一个身躯呢？
是他可能死，
因为他是要死，
他愿意死，
他愿意死。
圣经希伯来书二章第十四节说他特意来死。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讲，他是挑一个特别来死。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爱你，
因为这样疼你，
这样爱我，
这样疼我。
死了以后，
你死了后，
圣经告诉我，
圣经跟人讲，
神使他复活过来，
上帝可以过起来，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盼望，
永远的盼望，
真正的人生命的把握，
真正人生命的把握，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今天晚上，
今天
我奉主的名，
我奉主的名，
告诉你，
跟你讲，
上帝爱你，
上帝疼你，
耶稣到人中间来，
耶稣到人的中间来，
为你披戴了肉身，
为你来穿上这肉体。为你定的十字架顶，
为你担当的罪恶，
为你担当了罪恶，
为你受尽的痛，
为你受尽的痛苦，
为你尝了死亡的味道，
我为你吃到死亡的
地，为你进到死的里面，
为你进到死的中间，
打败掌死权的魔，
啊，叫打败呀，将死的
魔，怕死吗？
你怕死吗？
今天你可以自由，
今天你当自由了，
你怕罪的捆绑吗？
你怕罪捆绑我？
今天可以释放，
你今天当逃亡，
吸毒抽鸦片也可以释放，
你今天吸毒吃鸦片还当逃亡？
你被有坏的女人缠绕，你可以释放。
你有坏糟人跟你敌，你买当逃亡。
你被你自己的心意捆绑，你可以释放。
你有自己的信仰来捆绑，来比较你当逃亡。
常常花无聊的钱去做犯罪的生活，今天你可以释放。
你今天真多无聊的钱去做犯罪的生活，你今天当就逃亡。
主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真正信靠耶稣的人，
也真正信靠耶稣的人，
都得到自由，
都得到自由了。
今天就千千万万信基督得自由的人，可以对你做这样的
见证。千千万万信耶稣得自由的人，也当为了你做见证。
不但如此，
哪呢？
连你自己今天的晚上也可以经历神给你的释放。
你今天暗，你自己来到你阴暗，得到基督所给你的逃亡。
为什么自暴自弃？
为什么自暴自弃？
为什么刚硬不信？
因为那个更公义的
心。为什么迟疑不决？
为什么你那丢毒的话都改
过来不掂嘞？
亲爱朋友，
亲爱的同胞，
亲爱的同胞，
我很诚实告诉你，
我相信跟你讲，
你直到今天反对耶稣是根本没有理由的。
你到今天反对耶稣是根本没有理由的。
是魔鬼弄瞎你心里面的眼睛，
是魔鬼让你的心灵把酒痴迷，
让你把世间历史上最伟大的神的恩典随便理会，随便看。
你用圣灵的历史中间上界大上帝恩典，你随便改低等改痛苦。
今天晚上，
今天
上帝创造你生命的主对你说，
上帝创造生命的主对你讲，
回来吧，
回来，
我赦免你，
我赦免你的罪，
我拯救你，
我拯救你的灵魂，
释放你，
逃亡你，
脱离罪恶撒旦的捆绑，
脱离罪恶跟撒旦的捆绑。
圣灵打开你心，
圣灵打开你心灵的
心，心灵的重建，
心灵得到重建。
你看见，
你看见，
今天晚上，
今天。
可以到主，
你也当到主的面前来，
重新建立信仰，
重新建立信仰，
重新建造信仰，
重新建造心灵，
重新建立信仰，
重新建立信仰，
回到主的怀抱，
都当到主的怀抱。
请问，
请问，
你肯不肯？
你肯不？
你肯？
你肯不？
你们不是回到，
你不是都当到我家，
回到创造你的主，
你是都当到创造你的主，
爱你为你死的耶稣基督，
爱听你为你死的耶稣基督。
今天晚上，
今天
我们就奉。
那么奉主的名，
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来祷告，
为了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来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低头，
咱这是三个阿头，
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
咱安静在主的面前。
大家低头，
三个阿头，
你们跟着我念几句话，
你给我念几句话。
上帝啊，我感谢你。
上帝啊，我感谢
你。你自己道成肉身，
自己道成肉
身，我不能寻到
你，我不能寻到
你，你能寻到
我，能寻找
我。 不能爱，
我不能爱，
你先爱，
你先爱，
恳求你的爱，
恳求你的爱，
今天找回我，
今天找回，
使我不再流浪，
使我不再
沉沦，
沉沦，
求主拯救，
求主拯救，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
啊啊，好，把就
有哪一个人是主啊？
都讲工作啊，
听得很明白，
我听到这明白，
真是感谢。
我真正感谢主，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宝贵。
若是如此，
那是安尼。
今天晚上，
今天啊，
我决定打开我的心，
我决定打开我的心，
我决定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
决定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
你愿意吗？
你愿意不？
我们愿意为你祷告，
愿愿意天天祈
祷。上帝爱，
有上帝听你，
有这样的人，
有这款的人，
愿意接受主的人，
你愿意接受主的人，
请你把手举起，
请你将手举起来。
我哪一个人？
有多一个人？
感谢上，
感谢上，
感谢上，感谢上，感谢上。你说主啊，我过去曾经相信，然后我灰心甚至灵性倒退。
讲主啊，我过去不相信你，但是我有时灰心失志，灵性倒退。
心灵得到重建，
你愿意心灵得到重建？
今天来到主的面前，
愿意今天来到主的面前，
谦卑虔诚的祷告，
谦卑虔诚的祈祷，
我们就为你祷告，
我们替你祈祷。
你说主啊，我也愿意。
你讲主啊，我蛮愿意。
那么请你把手举起，
那请你用手举起。
还有哪一个人？
好多谢啦，
感谢上，
感谢
上，感谢上，感谢上，感谢上，请不要回家。
请你们当，
请不要走动，
请你们当家庭当。
奉主的名，吩咐你们不要回。
我奉主的名，吩咐你们当回去。
聚会还没结束，
聚会还没结束。
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祷告。
有主啊，我们
愿意祷告。奉主的名，
我三个就抱不住。
那么你们离开你的位置，你所有的陪他人一同走到讲台的前面，我们一同祷告。
那你离开你的座位，来行到头前来，
我们三个来祈祷。大家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所有愿意祷告的人都走到前面，前面来，我们一同来祷告。
那你们是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祷告？
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有哪一个人愿意与我们一同祷告？从离开你的位置，现在走到前头来，现在出来，我们一同祷告。从每个角落下来，离开你的座位下来，走到前头来祷告。
Thank you.
是我永远的福分。我们唱三次以后就不再等你们了，请还在行走的快快聚集到前面头来祷告。我们唱诗，主是我永远的福分，每一个人都开始来唱。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在我朋友一生里，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紧紧住，紧紧住，紧紧住，紧紧住，在人生孤单的城中，恳求主与我同行。主是我永远的福分，在我朋友一生命，在人生
甚至走到台前的人都恭敬放在你手里。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拯救我们的灵魂，求主怜悯中国，可怜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要你，我们中国人要马克思，我们中国人不要你，我们要许多有罪的人做他们的灵魂。主啊，你赦免我们，我求你拯救我们，拯救中国，拯救台湾，拯救台北。许多人为利奔跑，为钱拼命，他们为那个坏的生物劳力，但是很少的人寻求优越的生命，很少人明白你道成肉身的奥秘，很少人接受圣经的真理。主啊，到什么时候呢？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拯救中华民族，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今天晚上再一次用光照耀我们的心，给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给我们领受你的真理，给我们跪在你的脚前说：上帝啊，你是创造万有掌管生命的主，我如今回到你的面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注意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每一位在台前的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连一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给我这样好的机会，我可以亲耳听见宝贵的话。主啊，今天晚上我知道你的真理比我的生命更大，你的真理可以改变我，你的真理可以光照我，你的真理已经吸引了我，我要把我的理性归向你的真理，因为这就是纯正的信仰。凡不合你真理的道，我都没有责任顺从，凡遂你的真理，我都绝对顺从。今天晚上，我知道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知道你是道成肉身的救主，我知道你是光照人心、启示真理的圣灵。主啊，你也是赐生命的灵，你在基督耶稣的十同活里面，你要释放我，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今天晚上我到你的面前来，求天父赦免我的罪，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求圣灵重生我，光照我吧，改变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